美国《纽约客》杂志在今年元旦刊发了记者、中国问题专家欧逸文 Evan Osnos 的文章，标题是《让中国再次强大》。文章说，川普总统重拾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做法，等于将全球事务领导者的角色拱手让给了中国。文章引发了美国外交政策学者和观察人士的关注。另外，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中两国在外交、经贸和战略等领域的交锋，无疑是2018年全球事务的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今天在演播室邀请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我们今天就以欧逸文的文章入手，探讨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以及美中在争夺全球领导力方面的竞争。欢迎林峰。
谢谢。
这个欧逸文的这个文章我是粗略的看一下，没有这个仔细的看，没有把它全部的看完。我注意到作者在文章当中啊，他是提出了很多观点。那么在你看来，你认为最重要的观点是什么？
的确啊，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元旦的时候一出来以后是比较轰动的。那文章也是很长，是一篇长文。那个大概它这个全部读下来大概需要50分钟，需要花点时间，洋洋洒洒的。那么大概是回顾了一下，大体上回顾了一下这个2017年这个川普总统就职以来，包括他就职之前，那么这个美中关系中这个之间发生的一些大事。那么从最开始这个川蔡通话，就是川普总统给当时作为这当选总统的时候给那个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个电话，那么又谈到了这个美国退出 TPP。 那么当时美国退出他在这个就职的第三天还是第二天的时候签署了一个那个行政命令，就是说美国要退出这个 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当时在中国的这个学术圈子还有政策圈子都是欢呼一片，认为这是美国总统川普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那么后面又谈到了这个海湖庄园的峰会，这个习近平来到这个川普的海湖庄园参加这个峰会，还有到年末这个川普总统到中国的一个国事访问。那么最主要的观点，其实像我认为这个欧逸文他表达了一种担忧。那么表达的担忧就是说，美国退场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舞台。那么美国从全球事务这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中大踏步的退出去。那么他提到一些的案例，包括那个一开始说到这个 TPP。谈到了这个美国要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变化协议，谈到了美国要退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谈到了美国要大幅度削减给联合国的这个会费等等等等。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真空的话呢，在对美国的这个不论是国家的安全、国家的战略还有经济的政策都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隐忧。他提到了几点，包括就是说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也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在这个包括这个 5G 高速互联网这个标准的制定方面，还有就是说这个人脸识别技术，我们记得就是不久前那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个记者以身就是说亲自的去那个体验了一下这个中国人脸识别技术这个厉害。那么就是说这些技术这些高科技当然是在用中国的政府的中国官方的说法来说呢，它是能够很快速的甄别这个犯罪者。那么它当然这些高科技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就是说作者提出一种担忧，就是说中国美国退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真空。
那么很显然就是中国的这个崛起啊，对美国的这个全球领导地位构成一种威胁，这是美国的很多人，就是包括这个欧逸文在内的很多人这样的一个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欧逸文看来，就是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叫威胁也好挑战也好是什么？
我认为作者的观点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最大的，当然他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挑战，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作者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他认为这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也好，给美国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来说也好，他最大担忧是一种价值观的挑战，因为中国代表的是一种跟那个过去西方这个价值观的一种完全不同的一套这个思想一套理论，还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不同的意识形态。那么美国所建立的二战以来建立的一个体系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建立在一个言论自由，建立在一个普世价值的这么一个基础上的一个全球秩序。那么中国的崛起呢，带来恰恰是一套相反的。那么它中国不太崇尚就是说像西方像美国一直主导的这些价值观，那么中国都是 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一种冲击和一种挑战。那么在美国大踏步的退出，就是作者认为美国在大踏步的退出这个领域的话，那么中国带来中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那么我记得很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这个文章这篇长文的一开始，这个欧逸文用的是那个中国战狼二的这个电影作为一个开篇，那么就谈到了说那个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人在一个非洲国家美国人，那么遇到问题，首先是找自己的人找不到，找美国的领事馆找打电话打不通，然后要谈到就寻求这个中国的帮助。那么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威胁，最严重的一个威胁就是一种价值观。
这篇文章啊，欧逸文的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这个圈子，还有这个学者圈子，可以说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实际上也引发了一些论战也好，辩论也好。那么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人可能是不同意这个欧逸文他的这个文章的这个观点的了。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所谓论战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说，中国方面有没有学者注意到这篇文章？中国方面的这些学者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就是说，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的确是很引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轰动啊，就是很多这个学者都予以了关注。当然，有《纽约客》杂志，包括欧逸文本身，他完全是站在一个就是美国传统的一个自由派，学者的一个理论或者自由派这个学术观点的一个立场之上，那么对现在的这个川普政府的很多政策是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那么他提出的问题，确实我们认为就是说他提出很多问题也是现实的。但是呢，我们同样也关注到这个美国的保守派的学者对这些观点是认为就是说，对作者的观点是提出了一些反击或者说一些批评。那么其中最主要就是说，他们认为在过去奥巴马政府八年里边呢，美国的确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那么这些主张很多时候但是在现实的这个履行当中呢是没有得到了很好的这个发挥，也不仅没有把问题解决，那么也反而导致了很多新的问题产生。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例证就是在美国的中东政策，包括这个伊斯兰国的崛起等等。那么所以就是说，保守派学者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它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保守派的学者就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为了维护美国本身的利益，那么维护美国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和民主。那么在美国现在的情况下，那么很多的事物就是说如果解决不好的话，那不如就是说优先考虑到美国自身的这个价值观和自身的利益。
那么欧逸文当然是批评这个川普总统啊，就是把这个全球事务的这个领导权拱手让给了中国。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公布了美国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个战略报告当中啊，他是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是美国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而且呢，川普总统还是说呢，在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同时呢，还是要扩大美国的这样的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软实力。这似乎并不是说要把这个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你是怎么观察的？
我觉得在那个国家安全策略报告里边提出，这个川普政府提出一个最大的一个策略，一个亮点，就是所谓这个亚太战略。就是上次我们也谈到这个亚太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在战略上，在从军事上，那么希望能够联手印度和日本能够在从这个军事上面制衡中国的崛起。那么当然这个政策也提出来，这个在贸易上，也就是说川普政府川普总统本人一直提出美国优先啊，还有一些是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等等等等这些口号。那么他就说要在贸易上呢要旗帜鲜明地站起来，那么对中国那种掠夺性的这种就是说所谓的掠夺性的这种贸易政策那要说不。那么他就说呢，比如说在知识产权领域，比如中国是强制要当中国某些的这个产业政策是要求这个外国投资人要交出这个知识产权等等等等。那么就是说还有包括要说要对美中国企业在美国大肆的这种就战略性的收购要提高警惕。所以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提出的一个策略。那么作者欧逸文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出来说，认为川普政府的一个另外一个策略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呢， 川普总统本人跟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比较一个友好的一个氛围，那么在下一层级的这个官员中呢，能够比较旗帜鲜明地表达出美国的立场。
嗯，还有不太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很快来说一说，就是欧逸文他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什么？美中的这场较量当中，他认为哪个国家会取胜？
我觉得他认为现在就是说是一个真空。那他引用了一个那个北京大学那个国际关系教授叫贾庆国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最好还是美国和中国呢，就是说中国要帮着美国去开这辆车。那么最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那个一个结果，一个后果。那么如果一个比较差的后果，相对差的后果就是说，中国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自己开这辆车，那么一个是经验不足，还有一个是成本会比较高。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哈，非常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